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十九章了喽，菩萨众的德行，嗯，那可以说就是大圣不共法。在这边我们说大圣不共法，如果在成佛之道，大圣不共法，他谈到有初级大圣、后级大圣嘛，还有种种法门，易行道、方便道，易行道、难行道了，就是正常道、方便道都有谈到。但是如果在佛法概论，就主要就是谈什么初级大圣，就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了。老师也用了两节在做说明，第一节就是，也就是现在我们还在说明过程当中了，就是菩萨行，就通说，第一个就说到空以慈悲，空以慈悲，为什么会说到这个呢？前面我们有说到空的内容了嘛，不单单是说我们空大圣所说的一切法空是没有离开阿含了齁，而且在阿含就已经说了空了，阿含就已经说了空了齁，所以导师也时常在这样说啦，就是大圣最根本的原理就是空，这就是大圣理论的特色，就是空。空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说一切法空就在说明什么，我常跟各位强调了，我们说一切法空就在说明什么？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我们不要离开缘起法说空，离开缘起法说空啊，难免是形而上本体论，难免会趋向什么？趋向涅槃即心印，不过中道，不过中道。我们说诸法无我，那个诸法是通有为无为，通两边，那中道了齁。所以一切法空，就是说明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这个是我一再一再的跟各位强调的咯。所以我们以前的学佛啊，一切法空啊，什么都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我们要无所得，不要去执取什么啊，所以啊，大概那是学空学坏掉了，学空学坏掉了，那二取空，为什么说谈一切法空就在说明，谈一切法空就在说明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呢？就是一切法空是什么意思？一切法空就是没有自信，就是无自信空。什么叫自信？就是自有自成的法。既然是无自信，无自信就不是自有自成的法，不是自有自成的法，那是什么法？因缘所生法。所以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因为一切法空就是因缘所生法，种种的差别法相完全都没有破坏它，而且要善用，善用它。我是一再一再的跟各位强调这一点哦，一定要善用各个的差别相，因为各个差别相有它的差别的作用。我们要善用它，我们有不同的根性是吗？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那个强的那一部分，但是我们要一定要辅助我们弱的那一部分，辅助我们弱的那一部分。怎么辅助？就要透过一切法空之间的相依相缘，有它的差别相，但是有它的内在的什么关联性，这一点一定要充分的去理解它，去掌握它。这个我们在从在佛法概论前面的在说缘起法相的时候啊，那说是特别特别在跟各位说明是吗？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了，就是一切法空就是在谈一切缘起法，就是在谈一切都是缘起法。所以大圣的空它的特色在哪里啊？就是生死即涅槃，涅槃就是空即性，生死就是缘起相，都以凡夫来说就是这样子咯。一个是流转门，一个是幻灭门，这个生死即涅槃。所以能够在什么样，为什么要生死即涅槃？我们说一切法空就是生死即涅槃，没有破坏，就是泯一切相空即性，但是有没有破坏生死苦涅槃乐的幻象？完全没有破坏它，但是知道都是空即性，因为都是因缘所生法，无自性。生死也是因缘所生法，为什么？为什么有苦？生死苦就是因为我们有集有惑业才生死苦啊。为什么会涅槃呢？我们为什么能够从凡夫得到涅槃呢？因为幻灭门，幻灭修圣道就能够得到涅槃，是吗？这是从缘起假名来说啦，否则涅槃本身是超越因果，如果还在因果里面，它就还在三界内咯，因果就是相对的。但是我们透过修圣道得到涅槃果，那时候在假名说如幻的因， 得如幻的果，假名说，但是一得到那果就超越了，真到空寂性，真到涅槃，那是超越名一切相了，能超越。但是在假名说，假名说的过程当中，就是就可以假名说，不是真实说咯，一切都是如幻假名说，假名安立的法啦。嗯，所以能够泯一切相，但是没有破坏相，泯就是超越，不是破坏，是超越，超越它。所以我们就能够在生死当中，自己还没有解脱，能够还在生死顽固，但是能够发这样的心，就是愿意自己生生世世在这个苦难的人间，是吧，自利利他，自利利他，那不是随便说说的呢，那不是齁、哦、出生之虎不畏毒，不是这样的，菩萨不是这样的，年轻的菩萨不是那个幼稚的顽童一样的，不是这样子的呢，他是有一颗年轻的心，但是齁、哦、他不是那个幼稚齁、哦、不是那个幼稚，你说那个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不是智慧第一的如果大圣齁、哦、智慧我们就谈那个文殊舍利菩萨是吗，他是年轻齁、哦、年轻的童子，但是他是智慧第一。所以我们透过咯，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如果说我们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要透过这样的空义来去了解，哦，原来一切都是空寂性的，没有破坏它的法相，没有破坏它的幻象，没有破坏它生死苦涅槃乐的幻象，没有破坏它，但是他知道他是空寂性，空寂性，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入世度众生，那就成为可能了，就可以一个什么很明确的证件带领我们向前走。再说一次，很明确的证件，很明确的波折，就好像八字正道的证件之带领着我们往前走。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空义要充分的去理解它啦。我们说要入世度众生，不是没事找事做、哦、不是没事找事做，因为我们说涅槃是没有苦可说的啦，涅槃还有什么苦可说，是只有在世间才有苦，世间才有苦。所以我们入世不是没事找事做，而是因为只有在那个地方才有苦。我们说大圣就是要利他为上，要拔苦拔苦，要在哪里拔苦，不是在涅槃里面拔苦呢，生死当中才有苦啊，所以不是没事找事做。而且大圣的说那个不忍众生苦，那不是矫情呢，不是矫情的，我们一般说那是不是太矫情了？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得什么样，好像那个台语说的那个哈、哦、乞丐啊发大愿，乞丐什么都没有再发大愿，是不是像这样了？不是啦，菩萨道不是这样的啦，菩萨道你初学者是要修十善的啦，要修十善，要变成泥菩萨了。但是为什么能够这样做？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就透过空义喽，透过空义这样的来理解之下呢，好，然后。从切近处做起，修十善。我们要修，我们出发心的菩萨是要修实性，要让信愿成就，就是二到五菩提的第一个菩提，就是菩提信愿，是吗？发菩提心，菩提信愿，要让他先让他成就。所以出发心的菩萨叫什么菩萨？实性菩萨，修实性，十种信心。啊，但怎么修十种信心呢、啊？要用十善。所以实性的菩萨又叫什么？十善菩萨。所以我们又不要变成泥菩萨了，我们要做菩萨，但是不要变成泥菩萨，所以要修十善，十善。所以我不是常跟各位这样的鼓励吗？共同共勉。我们以前在世间呐、啊，从小到大，从小时候就开始公民道德，就开始叫我们要做好人，就要叫我们做好人。什么叫做好人？就是五戒十善呐、啊。但是我们那时候呢，我们现在还是在修十善哦，但是我们要完全不一样的心境。完全不一样的宗教经验，那是最基本的啦。我们那一种的宗教经验，就在正常的文会的过程当中要培养出来的，要看到它的价值，要看到它的价值，看到的是什么成佛的资粮啊！如果看到这一点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修起十善来，给人一个微笑，我们说给人一个方便，那就不一样咯。以前看到给人一个方便啊，大概啦，大概反正我不执着啦，那现在就不一样了。不执着不是完全不知道哦，你不要，我们不要像那小孩子哦啊，我不知啊，你不要那么麻烦啦、啊、什么一块钱十块钱一百块钱一千块钱，不要那么麻烦啦、啊、我们不会这样啊，因为不了解钱的价值， 我们也不会说啊，你不要跟我分别那是几克拉的钻石啦，不用分啦，也不用跟我分那个几 K 的黄金，不用分啦，都是黄金，都是黄色，都是亮晶晶，不用分。那只有愚痴小孩子才会这样说，小孩子看到那假的还更喜欢是吗？但是我们大人就不会这样了，为什么？我们看到它价值，但是我们看到价值，难道一定要执取它吗？不一定，学佛就不一定了，学佛就可以不执取它，但是充分的理解它的差别相，充分的理解它，但是不执取它，哎，那只有在大圣，只有在佛法当中，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我常说了，佛法的不可思议，要真正的不可思议，就在这里展现，就在这个地方展现，不是神通啦。神通外道也有了，所以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让我们这个凡夫啊，就在这样的我这样的无问凡夫之，就在这样的无问凡夫，贪嗔痴嫉妒的无问凡夫哦，让我看到哇，可以改善，从平凡当中见到真正的不平凡，从平凡当中真的见到不平凡，嗯，早在佛法概论第一章不是在谈到法宝当中，佛宝当中不是特别谈到这一点吗？在平凡当中真正的不平凡是什么？为我们的学佛者真正的不平凡就成佛，即人成佛，在这里看到这样的可能性，这样的方向，这样的希望，什么这样的目标，那就是我们就是那个空是最根本的原理。从这里看到藏堂哥也说到慈悲了是吗？慈悲，你看空就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入世度众生，啊，这就很有慈悲了，就很有慈悲。所以我们谈到空，我不是常这样跟各位共勉吗？哎，我说我对于那个空义哈，般若了解的非越来越深刻了。哎，我说唯一的检测标准，你说你越来越深刻，你看看你自己哦，你的空义哦，般若了解的这么越来越清楚，观察自己的慈悲有没有跟着增加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小心。观察导正，我们一定有一个地方学的不够善巧。我们如果真的学的善巧的时候，在我们的，我觉得我的波折提高了哦。我现在哦，哎呀，看到什么事情哦，都不执取。各位，我们不执取之下，我们要让我们的悲心起来了。你说不执取，太多人，你说不执取比较多的恶生了，不执取啊，都可以。那但是。慈悲有没有跟着增加？我们的热情有没有跟着增加？因为每个人根性不一样，表现出来的行动也不一样。但是在这一层，我们自己要观察我们的心，心会改变一切的啦。我们从这边去观察，然后渐渐的，我们行动就会不一样了。我们不是说啊，悲心就马上哦，每天到晚就去帮助别人啊，别人呢就开口就问别人，不一定是这样哦。每个人个性不一样，但是观察我们的心有没有。越柔软，这个都可以观察的。啊，这个柔软哦，不要只是感动，不要只是悲心情义的感动，我们要来自于正见，就是般若相应的啦。般若相应就是我们说有知情义是吗？受想思是吗？知就是想，那相应的知见相应的空义相应而来的感动，不要纯感动。不要纯感动，不要从情义的纯感动，而来自于正见而来的感动，哦，那就不一样了，跟大家共勉了。我自己好像讲了这样，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我的意思在说，我们要往那个地方去用功，往那个地方。我们如果找到，我们如果确定，我真的有一个方向，我要去找，那就不一样了，就好像寻宝一样，是吗？寻宝，我知道要去寻宝。那是不一样了。以前说有宝，但是真的也没有看到那个宝，只是人家说有宝，我也跟着说有宝，好像那也引不动我去寻宝。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自己模模糊糊当中，都模模糊糊还是依着文殊佛法，模模糊糊已经确定有了，但是没有很肯定，没有很明确了。但是经过文殊而来的那个模模糊糊，那不一样。那就从要去找，那就从身的外往文慧的方向前进了，那就可以往文慧的方向前进。我知道你说有宝，但是自己都没有去寻宝。以前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游戏吗？是什么哪里去寻宝？你看一窝蜂都往那个地方去。你看那真的是有时候想想这个， 也没有什么好奇怪啊，自己以前就是这样子。哎呦，我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去引动他的地方啦，不一定说啊要去玩那个游戏那个寻宝，每一个人都有好时间稍微一波动啊，就往那个地方去走的。虽然波动的东西哦会不一样，但是都有一个哎，世间哦只要稍微一个波动，我们就往那个地方去了。嗯，那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让佛法来波动我们的心弦呢，触动我们的知情意是吗？触动我们它，那个一触动的时候哈，那个心我们就柔软了，相对的就柔软。否则那个硬邦邦，那个很硬，一碰啊，那还是不动，还是不动。那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观察我们自己了，这个真的是可以观察哦。我们老实的面对自己，然后去，然后一次一次的去觉知我们的心啊，渐渐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我们应该要往什么地方去修行，往什么地方去改善，我们就会渐渐知道了。否则哈，心硬邦邦，我们的身口行为也硬邦邦的，帮助别人也是很硬，帮助别人呢、啊、也是很硬。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就还没有触动到啊，还没有感动到，还没有正见相应的去感动到，所以我们的去帮助别人或者怎么样，我们不是说给人家的感觉了，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是还是好像哦，还不是那么的能够感动自己，感动。我说那感动不是只有情意的感动，要来自于正见相应的啦，正见相应的那一部分就会不一样，所以导致那个空跟慈悲就结合在一起了，就在这边说了。这是还是菩萨行的通说最重要的，因为哈，你说那个，所以导师这样说了，空是大圣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原理，慈悲呢是最根本的动机。动机什么叫动机？动机就是动的机是吧？那就准备要去行的啦。所以啊，我们说菩提心的根本在哪里？菩提心的根本就是悲。菩提心就是个信念，信念就要去行，他信念行的要去行的那个动机在哪里？悲。所以大圣不能够离开悲。我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来自于悲。不是说我帮助别人会得到我自己离苦得乐，因为我得到很多功德，不是这样。是来自于悲。悲是什么呀？拔苦以乐。所以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悲，就是慈悲了，就是慈悲。慈悲也表现在哪里？入世度众生。所以那个啊，解跟行啊，哈、啊，这个真的是在那个、哦、你看真的是结合的啊，天衣无缝，天衣无缝。所以我常说咯，慈悲不是我常说，我常举导师说的，般若以慈悲同济缘起的正觉，一切善法。什么叫善法？契合依法顺向依法的就是善法。什么叫法？缘起法，现象的法。所以慈悲、智慧、信心等等的一切的戒定慧六度三学八正道等等一切的道，善道。什么叫善道？契合依法顺向依法就是善法。你看说的这么的，我们说要说圆融啊，啊，这才是真的圆融。这没有离开经言哦，缘起相的差别相没有离开它，但是看到它的内在的相关性。嗯，这样的话，我们的任何的那个烦恼缺点呢、啊，不是随时可以从这边来去观察它，来去调整它吗？要走上这一条路之，那当然我们会每一个人的那个这一条大道是一样的。我以前也跟各位说过，这条大道是一样的，这条蓝图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走上这一条路的时候，每一个人的那个就不一样了，情况就不一样了，每一个人的根性啊等等的啦，烦恼啦。那个习气啊，就是习惯性的、啊，或者说我们那个耗药都不同。我这边有一个坑洞，走上这一条路，同样一个地图，哎、啊，我们开始要走了。我这一条路哦，这边有一个坑洞，哎、啊，你没有，但是我那边没有坑洞，哦，你那边有，啊，所以我们都互相扶持。嗯，这些我们都要充分去理解它了。嗯，所以大圣对于那个空跟慈悲这个地方啊，尤其空跟慈悲的是结合。我们要充分去理解它了、啊、所以在那些一些很多很多，我放了很多注脚，对吗？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去理解它。嗯，我们上次也说到那个四种三昧是吗？四种三昧，那个三昧我们都很理解啊，那就是三解脱门，那就是依着什么三法印而成观。 所以身法印不单单我们在前面导师也这样说到咯，就是在第十二章不是这样说到吗？身法印它有它的真实性，也有它的实践性，是吧？我们成观就是依着身法印，成观就是依着身法印来实践的时候，就会成为三解脱门了。所以依着无常法印，它就会成为什么？无常法印去观察、去实践、去观察，它就会成为在我们在对我们身心的影响，它就成为什么？无愿解脱门，无愿解脱门。如果以无我、无我印成观，成那个实践它，实践它成为那个止观的那个观的时候，因为解脱门是已经要止观，已经是止观了，止观哦，临门一脚进去，那就是现证会了，对吗？所以在依着诸法无我印成观修行成观的时候，那就空解脱门，空空解脱门。如果以涅槃寂静印成为实践它，成为观的时候，那就是要成解脱门，那就是无相解脱门。嗯，无愿就是对这个世间不会再恋着了，要出离啊。如果说那个无相解脱门，那就是泯一切相，因为涅槃是泯一切相无相嘛。那空呢？空就不执取它，空是两边，就是有为无为都是诸法无我嘛。诸法就是有为无为都是空其性，空其性，嗯，不执取。那、啊、我们在平常呢？平常的那个空。空解脱门在我们平常就是现在咯，会表现出什么？不执取，就是不随境转。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叫不随境转，当然我们现在的能力还不够强大了，还在从生的位往文会的方向前进。我假设了，假设各位是这样的话，那包括我自己啦，因为我自己是这样，所以我假设，九邪不论啦，九邪不论，就是我们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在日常生活咯，就要因为空空。就是不执取，不执取它。我们现在就要去观察它。我们随境的时候，会不会去撞，碰到这个，碰到这个就被它束缚到。哎，听到声音就被声音束缚到，听到话就被话束缚到，看到好看的就被那束缚到。我们是不是这样？嗯，我们有没有逐物流转是吧？逐物流转，嗯，爱其有，生老病死，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就是观察啦，观察，这就是。啊，诸法无我印成观的时候，就是在成为我们实践过程当中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这样，那就空解脱。而但是我现在还没到什么叫解脱门呢，还不到。但是我们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观察它，这样可以理解了。嗯，啊，至于那无量三昧呢？无量三昧如果在声闻呐，包括现在南传认为无量三昧啊，它不能够得解脱门呐、啊，因为得解脱门是要解脱的。因为香南传也是一样咯，那个无量啊，四无量那是有漏会的啦，那是有漏，那假想观还有漏，但是大圣就不一样了。其实在杂含经就已经说到了，是吗？其实在杂含经已经说到是可以通无漏的啦，可以通无漏。所以前三三昧呢，前三三昧我们一般听到的那三三昧啦，就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啦，就是那个成用三法印成观的嘛。三昧成观呢，就是什么？那个诸行无常，就是成观的话，就是无愿，无愿。本来是无所有啊，后来功用的就是、啊、无愿，无愿。而诸法无我印成观呢，就是空。然后涅槃寂静印成观呢，就是涅槃，哎、就是无相，那是三解脱门。啊，至于那个无量三昧成观，依什么成观？依什么？哎、苦，苦，依苦来成观，依苦，嗯，什么叫苦？因一切有情的苦。其实什么？慈悲喜舍啊，慈悲喜舍是什么？与乐拔苦，与乐拔苦的这样的同情，这样的同情就是慈悲啦。与乐拔苦的同情嘛，感同身受，他苦就是我苦的这样的同情，然后成观，那就可以成为什么？那就是无量心解脱门，无量心解脱门可以成为这样的哈。我们上次是谈到这里了，既然谈到这里，就导致接下来就要跟那个声闻做一些比较了，就是声闻跟菩萨的比较。各位，我们要充分的理解了。我说我修菩萨道，我不是我跟现在的解脱道在比哦，不是我自己跟现在的解脱道的修解脱的人在比，不是这样哦。佛法是十方三世。十方三世一切一切的佛法，十方三世的一切一切的友情在修行佛法，十方三世的一切一切的人类，是吗？因为人类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地球啊，是吗？ 所以十方三世的一切，一切的人类在修行或过程当中，有菩萨道，有解脱道，依着这样来做比较，不是我跟那个阿罗汉在做比较，而是八地菩萨跟阿罗汉在做比较，而是九邪的菩萨跟九邪的声闻在做比较，不是我，也不是各位，不是现前的那个修行者在做比较，而是整个十方三世的一切邪恶者在做比较，啊，这样的话就在这样的比较过程当中，在立定我们初学者要依着什么样的法来去改善我们自己。这一点我们要充分充分的理解到哦，不要说，诶，我在修菩萨道，诶，我就觉得了不起，看到别人在修解脱道就在批评啊，那还差得远嘞，还差得远，不是这样咯，这个我们要充分充分的理解咯，不是我跟别人做比较，而是十方三世的一切学佛者到底有菩萨道跟解脱道之间的差别，它有它共同的地方，有它不同的地方。导师在这个佛法概论的那个秩序当中就说到，三圣是共法缘的，阿含是三圣共的法缘的，初期大圣都这样说，后期大圣就不这样说了，但是导师是依着三圣共空，三圣共法缘的这样的立场来写那个佛法概论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充分充分的理解到，声闻跟菩萨之间做的比较有它的同的地方，也有它不同的地方，我们自己要看到它的差别相，看到它的差别相不是在批评别人。我再说一次，我们说我现在那个持戒吃得很好，吃得很好不是在批评别人你持戒吃得不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在观察说，诶，菩萨道跟解脱道之间的差别处，是在提醒我们菩萨道的人应该怎么去走，这一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一定真的了解之后，我们一定一定是起的惭愧心。什么叫惭愧？是前面说到吗？惭愧就是道德的意向，我自顾不足哈，我现在你看不知道是这样子，我看看自己完全不具足哈，很惭愧。好，赶快赶快努力向上，是这样咯。惭愧心是有很大的一个力量，让我们向前的这样的力量了。所以不要变成说那个共高我慢在批评别人，那很糟糕，那最糟糕了。这个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如果充分的理解，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啊，那好事，那时候我们会更谦虚。哦，我自己哦，我号称我自己要这样走啊，但是我自己哦差远了。但是我们会自尊自重，是吗？依着三真上啊，依着智、世间、法，是吗？真上。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这样的知见就会带领我们向前。好，所以接下来就要做到声闻跟菩萨的比较了。声闻它是偏重在厌离自身的苦，不重在悯有情的苦。我不是常这样说吗？声闻菩萨都是知道苦，都知道苦，但是呢，声闻重在哪里？重在厌离苦，厌离苦。大圣呢，重视在悯苦，都知苦，但是一个悯苦，悯苦。悯众生苦，但是悯众生苦不是高高在上啊，众生齁，我也是众生，是吗？我自己也众生，所以悯自他苦。所以各位，我们大圣啊，修大圣悯苦啊，不是高高在上的哦。你看连佛都不是高高在上的，观世音菩萨有高高在上吗？没啊，他慈眉善目，对吗？平等，还在不会高高在上啊，平等的。何况是我，是吗？所以悯苦不是高高在上悯别人苦啦，悯自他苦啦，只是齁、哦、不忍心自己先跑掉啦，就这样而已啦。所以我刚才说到那大圣齁、哦、那个这个说那个自己还没解脱在生死当中利他，那不是矫情呢，要像世间啊母亲，你说母亲啊，母亲她是好吃的东西，她是自己藏着自己躲着吃，比较觉得好吃比较快乐，还是说诶给孩子吃，看到孩子齁、哦、因为给他吃他很高兴，诶哪一个母亲是会做会哪一个让他比较欢喜啊？ 那当然啊，一般啊，当然是给孩子吃哈，看到孩子吃，哎呦，看到他这么欢喜哦，哇，那母亲最哦那个得到的报偿最大了，是吗？连一个母亲都可以这样的，你看，没有学佛的，不用说学佛，不要说那个啦，不要说人类啦，世间都要都有这样说法，虎毒啊，哦，那个虎啊，很凶猛是吗？但是不食子啦。不会吃他的孩子了，有钱就这样了。所以我们说大圣人要发菩提心呐、啊，悯苦啊，悯自他苦，愿意在生死当中自己还在生死苦，但是愿意在生死当中呢、啊、自利利他、啊，不是矫情呐、啊，而是把有情的那个情呐、啊，充分的开展，往哪个地方开展呢、啊？契合于法，顺向于法的圆满的开展。顺向于法，气向于法的圆满的开展哦，嗯，所以那个不单是情义哦，还有法，是见的，是在开展。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啦，或者好，人家不要人家别人一说，不要人家解脱道一跟你这样说，我们就倒，不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啊，就有点哈、哦，就有点不踏实啊。我们如果没有去观察到这些啊，我们自己就会哎。是这样吗？我真的可以吗？虽然还在这样做，但是我们的内心深处就不是那么的扎实。希望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把它想清楚。这也是我跟各位结缘以来一再只要有因缘就要说到的啦。否则我们闻到这么好的法，要让它有一些用处啊，哎，就在这里啦，在这里，希望跟大家共勉啦。否则这么好的法，我们到底要怎么用？谈的都头头是道，但是。对我的身心到底有什么影响？我有触动到什么？不太容易。我不是说没办法，就不太容易。初学者不太容易往那个地方，往哪一个地方？就好像我浇水要浇在树根上啊。哦，那个哈、哦，这一棵树哦就长得好，是吧？浇要浇对地方。有时候我们很难浇，有时候乱浇。我自己啊，以前现在有时候也乱浇。那有一些功德水，但是也乱浇，浇浇我们那些之间，哎，我到底要哪里去灌输啊？有些那个火也没有把它熄灭，贪嗔痴的那些啊也没有办法熄灭掉，嗯，但是至少渐渐会知道啦，我们要应该要往哪个地方去浇水，嗯，就法水啦，法水要往那个地方去滋润，嗯，所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共勉，或者我们学习到这么样的好的法，非常非常可惜啦。如果各位好，你看上白天上班这么辛苦，家事。哦，家事什么？家事、国事、天下事什么？哦，大家都在关心，对吗？啊，晚上又要到这里来共修佛法，而且不单单这一堂课，哦，这么多堂课，嗯，所以希望了，希望能够真的有帮助到大家一些啦，有帮助到大家一点，否则哦，有点就非常惭愧了，对不起大家了。所以希望这一部分呢，希望这一部分能够。大家哦，能够稍有天道啦，稍有天道，嗯，好，所以他是声闻，他比较偏重在悯，就是偏重在厌离自身的厌离哦，而呢不重在悲悯众生的苦了，而且他偏重在厌世，其实悯厌离自身的苦啊。就是厌世嘛，因为我们这苦就是生死苦嘛，生死苦对于我们凡夫的就是世间就是生死苦嘛，所以都有相对的，但是有它的不同的特色啦，不同特色，所以导致挤了这个两部分来做说明，但是它有那相关性啦，厌世就我们说就是厌自身苦就是厌离这个世间的苦，世间的苦就是生死苦啦，所以这两部分还是有相关的，但是有它差别一下，所以导致也特别把它说明的清楚来了。所以厌世为什么会谈到厌世呢？就是不能够急事而处事，急就是不离啦，急就是不离世间而处世间，那就是入世嘛，就入世。所以这才无量三昧从于纯世俗啊有漏。所以呢，声闻的净化自心，因为什么叫净化自心？那么就是要断烦恼得解脱是吗？啊，大圣也要断烦恼得解脱啦，都要啦。只是基本上哦，对于烦恼啊，声闻是断啊， 大圣是什么样的断呢？是不断而断，那是什么转啊？转化它。所以大圣呢，主要是转烦恼成菩提，而圣闻呢，主要是断烦恼成菩提。哎，这个各位如果说要理解的话，导师不是未尝及，导师说到的，在《般若经》不是这样说到吗？巧慧跟拙慧的差别，声闻是啊，在冰层上要挖冰，取底下的水，挖冰。我们的冰，冰啊，就是在生死世间呐、啊。而怎么水就是涅槃，挖冰取水，那就断烦恼得菩提，离生死得涅槃。啊，至于大圣就不一样了，大圣就在冰上哈、哦，大圣的般若是吧？般若火化冰成水，这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就是入世，入世。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到。所以空义都一样，空都一样，但是有太虚空、毛孔空的差别。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把它消化，要消化，是吗？说到消化，真的要好好的消化它了。你看、哦、世间吼、哦，那个不是以前有那个要腋下，这腋下到底是？这个柴门呢、啊，到底是要敲着进去，还是要推着进去，让那个诗人啊，或者是考虑再三嘛？所以后来有个推敲推敲是吗？你看一句诗都要这样了。所以对于这个佛法，我们一定要，你看以前呢，在世间美食专家哦，品尝那个美味啊，哦、他不知道要哦，很多步骤对吗？要炒一道好菜哦，都要分了很多步骤。嗯，世间都有这样的，何况是佛法？希望我们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好好的去闻思主角，主角。嗯，所以声闻的净化自心，净化自己的心是吗？的烦恼，它是偏重在哪里？理智的。意志的忽略感情，各位，这就是知情意啊，就是受想思啊，就是人类的三大特胜啊，不是这样吗？就这些了。所以它是偏重在理智跟意志的忽略感情。所以道德根本的三善根啊，三干真它就怎样，也就是我们翻到下一页了，也就是说多说怎样，在阿含经多说都是这样说咯，离贪欲者心解脱，离无明者慧解脱，对于离嗔的无量心解脱就略而不论。大圣经对这一部分略而不论，大圣就特别提出来无量解脱门。我们说声闻是思义解脱，大圣是不思义解脱，对吗？都是解脱，但是大圣是不思义解脱。什么叫不思义解脱？慈悲解脱啊，这个慈悲当然是有智慧相应的慈悲解脱，这才是，就好像母亲一样，超越不受小孩的一切那个啊，真的是解脱了，超越。所以在《大藏经典》这样说，佛心，佛的心是什么心？大悲心，我的心是大悲心。所以不思议解脱就是慈悲解脱，慈悲解脱。而这个慈悲不是世间的慈悲的，也不是声闻的慈悲。而是大圣的慈悲，大圣慈悲无言慈，同体悲，对吧？那样的慈悲。所以你看到、哦、离贪就是无贪是吗？就是三善根的无贪，无贪。离无明就是什么？那个无痴，没有痴，没有痴。但是对于无嗔的这个无嗔的这一部分就少贪了，三善根的这一部分就少贪，就是对于。无嗔的无量解脱门略而不论，就是他们会不会在嗔？不会啦，但是他们表现出来都是比较消极的，消极的，消极的无嗔是吗？啊，什么叫消极？要跟菩萨道做比较了，菩萨道就不一样了，是吗？积极的，积极的利他了，那就不一样。所以对无嗔的这个慈悲啊，在声闻当中没有充分的开展。没有充分的开展，啊，再到大圣呐、啊，就利他为上的这一部分，就把这一部分呢充分的开展。各位，这一部分就是佛陀的真精神，佛陀的本怀了。嗯，所以声闻的那个净化自心是有所偏的啦， 他不能够从净化自心的立场，从净化自心之后呢，在沿途熟身成熟有情庄严国土，不能够。你看到、哦、阿罗汉呢、啊，这一生报体尽了，然后就是入涅槃。同样断尽一切烦恼的那个八地菩萨就不一样喽，他是无住涅槃，无住涅槃，还有尽一大阿僧祇劫。什么叫阿僧祇？阿僧祇哈、哦，就是无数劫，无数劫，还有一大无数劫，无数劫哈、哦，在其实它还是有量的啦，是吗？只是哦，那个、哦、算不出来，有量。我们不是有单位吗？科学也有单位的嘛，单位到最后也没有再有最大那个单位之后，也不会再有什么单位什么单位的，所以那叫无数劫了。无数劫其实在还是有量的啦，只是那个量哦、喔，已经到了后面已经没有再有什么单位。我们现在有公尺、公分等等有那个单位，到了之后没有什么再有单位，但是还是所以叫做无数啦，无数劫，但是还是有量，还是要一大阿僧祇劫哦、喔、去修什么？去修沿途熟身，纯利他是吗？纯利他。什么叫纯利他？相对于说现在已经烦恼断尽了啦，但是而且那个习气分分断了，从这个立场来说纯利他啦。其实真正好、真正好、自利真正圆满是成佛啦，但是这个就是纯利他当中，在利他当中去成佛，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现在也要发这样的心，发心啦，发心远大也是为了利他，所以我现在还好好的做学生，好好做学生，我们不要做泥菩萨，好好做学生，好好随分随分的利他啦。发心齁、哦、以后写成就了啊，来去帮助别人，嗯。但是还是利他为上了，这一点我们自己要去观察了。所以他不能够从净化自心的立场，就是我们已经净化自心了，净化自心了啊，接下来呢正好去什么帮助别人啊，沿途熟身啊，那不能够这样了、啊。那这阵报体尽了，他就入涅槃。而且呢，但就是只依法而解脱自我，不能够依法依世间而完成自我。一个是解脱自我，一个是完成哦，究竟完成自我。哎，这个不是三依吗？依智、依世间、依法。啊，如果声闻他只能够依法而得解脱啦，依着法，不能够依法更依什么？当然都要依法，但是不能够依法又依世间，世间就是慈悲啦，就是世间的公义啊。世间智者说，那个佛陀都这样说啦，世尊啊，世间智者说有，我亦说有，世尊先这样说，我不以世间真，世间以我真，世间智者说有。我一说有，世间智者说无，我一说无，我没有跟世间争呢、表现出来就是那个舍利佛，不是那个西菩提的那无争，无争。如果说我们的人类的三大特胜，依法就是意念胜，跟智慧有关系的。依世间呢，就跟慈悲啦，慈悲。我们要随顺世间，对吗？不要受世间的机嫌，所以就不能够依法。还有依世间来完成自我，要完成自我一定要依着世间。为什么要依着世间？就是慈悲，跟慈悲有关系的。这一切啊，要等到齁、哦、直探世尊的心髓，世尊心髓的行者，那就菩萨。这个呢是菩萨在讲世尊的真精神，世尊的真本怀，世尊的真的心髓，就是给予为他，给予为他。不是给予慰藉，不是给予治疗啦，不是给予治疗，是给予为他，才从慈悲为本，完成声闻所不能完成的一切哦，就是这个啦。希望我们都好好的去咀嚼，包括我给各位的那些注脚，好好的去咀嚼，好好去消化，然后理解的，我们再决定我要走哪一条路啦，啊，走哪一条路哈、哦，我们就。有一个依循了，知道怎么去改善我们自己，改善我们的不足了。接下来就要特别谈到三善根的啦，因为前面谈到说这那个声闻有所不足是吗？啊、哦，接下来就要来谈三善根，因为什么三善根这么重要？善根是根哦，三善根的圆满成就就成佛了。那三善根的圆满成就就是那个大乘三心的圆满成就，也就是人类的三大特胜的圆满成就嘛。所以要特别特别的说明这个三善根啊，德行它是应该均衡和谐的发展齁、哦。 均衡而且要和谐的发展。诶，这都在说我们自己哦，我们自己那个知情意啊，我们实际上在内心都在打架的啦。你看啊，世间啊，智慧比较你看世间学者啊，哦，他的那个智慧也比较高，对吗？但是他慢心就起来，对吗？诶，所以还在打架。慢心起来就是他的慈悲就不够了，智慧高了，慈悲就不够，比较冷酷，对吗？比较无情，对吗？好像讲道理，那个比较更极端的就我们中国古代那法家酷刑，对吗？不讲前面的是吗？那太冷酷，有时候又慢心又起来，你看，所以你看，不能够和谐，知情意啊，就是人类的三大特征不能和谐。你看慈悲的人慈悲的人就比较不太讲道理，对吗？你不要跟我讲那个比较冷酷，我现在要慈悲，要热心肠，对吗？你看他就比较不能够讲道理，你看就都冲突，不能够和谐发展。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就不一样了，就依着法，看到他们之间相依相缘性，把它好调教好。你看我常说了，实在是可以调教的，而且是很温柔的，对自己是很温柔的，但是温柔是来自于智慧，就像那母亲是很有智慧的母亲在调教小孩，很有智慧的母亲，她不是溺爱的，她是很有智慧，但是她是慈悲，很有智慧的在调教她的小孩，在给她做小孩的，那非常非常幸福。所以咯，我们在三宝当中，我们还是小孩出生的，在三宝当中出生什么新生，对吗？哇，那真的太幸福了，太幸福！我们都要去觉知到了，要去觉知到，否则非常可惜哦。所以我们要自己，这个是跟大家共勉。我们如果哪一天真的感觉到我就是在三宝当中学习佛法，我就是在三宝当中做善事哦，恭喜你，真的恭喜你。你这样的宗教的有信心的生活一定是充实、快乐、安定的生活，一定是这样的生活。而且佛法的宗教生活是有智慧、有前导的宗教生活，就是有智慧而来的信心，那就真正的恭喜你了，打从内心的恭喜你。如果没有了，像我现在还没有呢，也不用灰心，不用担心，我们往这个方向去走。终究会有，不会永远是这么的辛苦啦。我们修行佛法不会是永远的这么辛苦，永远被那个烦恼拖着跑，不会永远是这样啦。我们就有耐心的，一次一次的就可以往前走。所以是应该啦，德行它是应该均衡和谐的发展。如果均衡和谐是什么？什么样的均衡和谐啊？就根本就是三善根的。就知情意受想思，人类的三大特性等等的这些，这个都是一样的内容啦。我们说那个包括那个这个属于心行呢，就跟戒定慧，戒就是什么慈悲啊，定就是什么就是离意贪得心解脱门啊，定就跟意志啊，因为得定就有堪能性，堪能性就有那力量啊，就意志。所以那就是什么勇猛胜啊，自己智慧那就是什么意念胜啊，所以这些我们都充分把它理解清楚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知道来去观察我们自己不太听话，我们自己这个不太听话的，渐渐可以去调教它。因为我们会可以啊，如果我们了解这些，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要搞什么鬼我们自己都会知道。我自己内心什么事情来，我自己内心会起什么反应基本上有观察清楚来，我们自己会知道，然后就可以好好的说了。我们不是常跟大人这样说吗？心理学教育学家常跟大人说，你要好好的说了，你不要带着情绪说了。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呢，也会渐渐会比较能够说道理。而且说的这道理呢，不是硬邦邦的，不是非常冷酷、非常无情的，不是这样，而是带于慈悲， 因为齁、哦、道理就是跟慈悲相应的道理啊，就是缘起法现象啊。这些我们呢，包括我自己了，好好的去体会这些啦。这样的话，我想闻思佛法对我们的修行呢、啊，我们现在就会渐渐感受到它的重要性。应该和谐的发展，不能像声闻行那样的偏颇了哦。所以，如果针对厌离情深的声闻，针对它，我们就要重视大悲的无嗔，这有点对峙，对吗？相对来说，本来是都要均衡的发展，三心呢、啊，就是三善根都要均衡的发展。但是如果针对声闻的那个偏颇，就要更重视，说到大圣的那个大悲的无嗔呢、啊，应该更重视、啊、而且对不善根的对峙，我们说不善根就是贪嗔痴，这不善根的对峙啊，也认为哈、哦，贪欲虽然是不善的，但是不是最严重的。不是最严重，因为啊，为什么不是最严重？因为贪欲不一定是厌弃友情哦，不一定是厌弃友情，不一定是障碍友情哦。因为啊，世间多少的善事，很多很多的善事也是依着贪爱而做成的，对吗？贪爱而做成，唯有嗔恚。什么叫嗔恚啊？就是对友情缺乏同情。因为对友情，什么叫对友情缺乏同情？表现是什么？对立。敌对的心态，所以呢，对友情缺乏同情，是最严重违反和乐善生的德行。我们的德行就是和乐善生呢、啊，嗔是最违背的，违背违反这个的。所以啊，这样说，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那八万呢、啊，是形容词啊，无量的障门就开了。恶心中啊，在恶心中。没有比嗔恚是更严重的，所以咯，我们修菩萨道，嗔心一起来，无论如何压也要把它压住。再说一次，我们修菩萨道，不要说修菩萨道了，平常的一样，嗔心一起来的时候，无论如何你用尽，不管你用尽什么办法，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压住，压下来，一定要让它压下来。不要让它爆发，但是齁、哦、不是让它齁、哦、压住以后压到酒火山爆发，不是。我说那个现状就要把它压住。不要齁、哦、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发泄再说，不要这样。压住，先压住。然后再去观察，压住它。否则我们会做出让我们事后后悔的事情。我们在嗔心起来的时候，一定会做到让我们事后后悔的事情。凭这一点，我们就要压住它，压住，跟大家共勉了。我这个嗔心呢、啊，曾经常常起来，对吗？好，跟大家共勉，一定要压住。刚开始很辛苦，但是我们要知道了，我们一观察那个嗔心，就哎，你说你修菩萨道嗔心，这个、啊、渐渐我们这样一觉知。我们那个呢，就会渐渐来，一次一次的就会减弱。嗔心一定要压住它，但是不是每次都压啦，不是每次都压。我说我们有时候那无明火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压住。我们不是每次都无明火起来，不是这样。我们说假设哪一天呢，本来都没有什么火，但是有一天无明火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说你都没有火啊，都没有火啊，然后无明火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觉知到，让它爆发起来，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就是不是说每次都在爆发啦，我说假设都没有爆发，但是哪一天突然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制止，要呵斥，让他先不要，我这一定会做出让我们后悔的事情出来。导师也这样说了哈，贪的过啊很深，但是嗔的过是什么？过失是很严重的。很严重，严重就是那个嗔心火，所以恶心当中没有比嗔恚是更恶劣的了。所以我们这一部分，我们那个就跟嗔心呐、啊，就是没有慈悲。我们说无嗔就是慈悲是吗？啊，嗔就是没有慈悲，跟菩萨道是完全最违背菩萨道的。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不是常跟各位这样说嘛， 你平常啊看不顺眼，你很气他的哈、哦，啊，我说你很气，好吧，那没办法，你很气他不顺嘛哈、哦，可能哈、哦，从生下来带来看就看不顺眼，但是注意了，他落难了，他有困难了，你观察自己哦，千万内心不要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感觉哦，不要有幸灾乐祸的那一种稍微的那一种感觉哦。不要很强烈，我说稍微有一点那个幸灾乐祸的那个，吼、哦，或者说舒服了、哦，我现在舒服了，哇，那糟糕，那真糟糕哦！不要看到这样平常哦，看到就很烦，对吗？心里不舒服很烦，对吗？不要一看到他哦，哎，有困难的，哎，心里就舒服，心里舒服就是幸灾乐祸了。我说心里稍微哈、哦、有点舒服，不用很舒服，心里稍微有点舒服，要觉知，就要觉知了啦。你说你是在修行。这里就是在修行了，要觉知，千千万万不要让它起来。不是说不要起来，我说起来的时候要看到，不要越舒服，越来越舒服，舒服之后就现在的我，接下来都让它起来，千千万万不要。一谈到这个，就要观察，就要觉知到，哎呀，我说我在修行呢，哦，那还差得远。你看，随便就起来。所以各位，我们不要以为烦恼是这么容易看到的。烦恼真不容易看到的。在一个团体啊，本来是我指挥发挥的，我指挥做的，诶，但是有一天哦，被别人指挥去了，我心里就滋味，对吗？心里就虽然不是滋味，心里就不是那么明朗，不是那么开朗，对吗？诶，或者好事哦，本来我做的好好的，好事又让他做去了，我们心哦就有点假设了，我们心就有点那个，但是我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而且还说东说西的，还在诉苦，对吗？还在跟别人诉苦啊，不公平啊，这样的都还在做这样的事情，还理直气壮的，对吗？还在诉苦，是吗？啊，如果是真正的修行者了，跟大家共勉，这个都要观察了，都要去观察。我不是说我们都不会起那个情绪，不是啦。我说起那个情绪的时候，我们不要理直气壮啦，我们要去观察啦。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去观察的时候，哇，你的修行功力啊就会大增啊，或者永远就在那边打转啊，顺我的心的时候我的善心就起来，不顺我的心的时候我的善心就不太能够起来。这样的修行的还不上路了，这样的修行还不上路了，还不是真正的佛法的上路，还不是。当然你说去做善事，那当然是好事，我是说如果说顺心善心才起来，不顺心善心就不太能够起来。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一直一直停留在那个情况之下啦，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惜啦。就跟大家共勉，跟大家共勉。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修行哦，我们自己会不知道，诶，我到底是哪里出问题，我们自己不知道啦。很想修行，但是我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自己也不知道。不知道嘞。那就真的非常可惜啊，非常可惜。这跟大家共勉了。我不知道吃了多少亏啊，自己撞了不知道多少次啊，内心不知道流了多少次血啊，渐渐渐，哎呦，怎么好像觉得自己走得很远了，哎，那奇怪，怎么一下就打回原形了，打回原形。我们只要老实的观察自己都可以观察到，哎，打回原形了，哎，但是自己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哎呀，很想修啊，但是又不知道出哪里出问题，那真的很苦闷呢、啊，真的很苦，很苦闷啊，不知道怎么办。那、嗯、哦，久的哦，渐渐的，就会有一点理解到了，所以愿意跟大家共勉。所以我不是做得很好了，我现在还是在哦，还是在走的哦，不太像样啦，只是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个方向啊，一个方向。然后我们呢、啊，不是吗？一起在这个菩萨道上呢、啊，一起走啦，一起走，学佛不是只有这一生啊，学佛不是只有这一生，每一个人的身份，每一生的身份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啊，只是我这一生的身份是这样的身份的，但是只是说每一个事的身份都会不一样，方式都不一样啊，希望我们能够持续这样好的因缘，是吧？学习到这样好的法，希望我们来生能够相续啊，这样的法，这个是，其实我跟各位讲，我以前也跟 讲到这里，我都会跟各位这样的说。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我说我自己真的有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吗？我常说，我这一生的一切，假设我有功德，我这一生的一切一切的功德都回向什么？回向来生在跟这样的正法结缘，跟这样的正法结缘啊，来生这样做到了，愿生生世世跟这样的正法结缘，直到什么成佛？哎，对我而言哦，这个是很困难的呢。嗯，对各位哈、哦，好像觉得这个好像应该不困难，但是对我哦，哎，真的吗？可以做到吗？但是就是往这个方向了、啊，往这个方向。所以呢，所以我说了，不要急，不要急。但是我们不能够停下来啦，不要急。我们停下来是休息哦，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哦。这个我们要分得清楚来。我们是说，导师那个精进度不是导师用了四种力量来去铸成我们的精进吗？圣解坚固力、欢喜休息力，对吗？我们的休息是为，世间有讲，休息是为了什么？走更远的路，所以不是停下来。看起来是停着，但是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而停下来。所以我们不是常听到说，我们不要停，要去走，不要停下来。这个不要跟说我休息搞混了，休息是暂时的休息，但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而休息，这就没有问题了。嗯，这样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慢慢的，往前。哎，正好导师，我看导师会常说慢慢的，慢慢的。哎呦，现在越来越能够体会，慢慢的，慢慢的是不是说很慢哦？是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看着目标，一步一脚印的走，那个目标就越来越明显。我们那步也是一样，一步一步的走，但是那个步伐会越走越大，会越走越快。但是对于那样的修行者，还是跟初学者一样，都是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往前走。但是随着自己的功德、自己的能力增强的时候，那个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往前走的这个就会越来越快，在别人看起来就越来越快，但是对于这个修行者本身还是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了。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一条路修行的这一条路了，菩萨道的这一条路上，我们呢就会越走越什么，越像样，越像样，这个跟大家共勉了。所以在这里啊、哦，我们看到了菩萨的重视慈悲，也有对峙性，也有对峙。第一个就是针对于声闻的，哎，我们看到，哎，我们就不知道对于声闻的这个有所偏颇的，我们要更重视大悲的无嗔。还有关于说要改善我们的那个三不善根，哦，那个无嗔也是最严重的。对于这个两方面来说的话，哎，那个菩萨。这个也有对峙性啊，对说哎菩萨要重视悲啊，有他的对峙性，对峙性。但是论理来说，论道理来说，应该是无嗔无痴的智慧，无贪的禁定，无嗔的慈悲，要均衡和谐的发展拓展而到完成。完成是什么？完成就是成佛，那就三心。所以对峙这个有两方面来说，对峙是要哎大悲，特别提出大悲。其实哈、哦，大悲为上首，不要忽略掉其他的两个，而且大悲为上首也是要铸成其他两个。大悲为上首就是我的信愿、我的智慧都要以大悲为上首，所以没有忽略掉其他两个，所以要和谐的、均衡的发展它了。好，我们先休息。